彩的哈。他现在正在写他的见证，那希望他的见证将来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分享。那真是要感谢主，我们也继续为他的整个在这里的整个我们的他在这里的那个健康来继续的祷告，还有他的家人。我们特别谢谢弟兄姐妹这段期间我们跟他一起经历那他的苦痛，那但是也跟他一起分享了他的喜乐，那真的是大家的祷告很对他是很大的一个帮助，那真的是要感谢神。那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到第十六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这段的经文哈，那翻到这段的经文。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指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和假装。但我亦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真理与福音的真理不合，那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那应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上次讲到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我就是用奇异恩典的福音为题目。保罗蒙恩得救后的第十四年，就到耶路撒冷教会分享自己的故事，不是为了高抬自己，而是要讲明福音的真理是什么。保罗告诉他们，人的得救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在灵性上成为圣洁蒙神悦纳，不是透过人的外在行为或者是礼仪或者是割礼。外邦人不需要在习俗跟文化上先成为犹太人之后才成为上帝的子民。当时候耶路撒冷的使徒接纳了保罗跟巴拿巴以及未受割礼的那个提多，是借着这个机会呢，把假教师把他排除在外面，不给他们任何控告的余地。那他们彼此以那个他们彼此以右所行相交之礼，表明在福音里面的合一，邻里相交，爱里同工。当我们与基督相交的时候，我们就能跟他人相交。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绝对不能够把神所接纳的子民排斥在外面，但是呢，我们必须教会绝对不能够因为为了合一而牺牲了福音是什么。今天我要接着讲第十一到第十六节，我们来一起思考坚守福音的真理的这个重要。 那保罗当时带了安底阿教会的信徒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个时候成功的为教会树立了合一的榜样。他现在呢，把焦点从耶路撒冷把它换到安底阿，就是地中海的那个东北边。那当时保罗跟彼得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他们在那里谈话的时候就有一个共识，表示他们同在一个阵线上，同在一个福音的真理上，有一个共识，所以他们合一。但是现在呢，他们就到外邦西利亚，也就是亚细亚的首都，就是安底阿那里去。这个城呢，是保罗在地中海三次旅行布道的根据地，外邦的宣教都从这里开始的。当地的信徒，就是安底阿的信徒，包括了犹太基督徒跟那个外邦的基督徒。圣经讲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彼得来到安底阿的时候，安底阿教会已经习惯了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在餐桌上一起吃饭，彼此的那个相交。那在神的家里是有 很好的交谊的，在神的家里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没有分别跟耻。但是保罗为什么在那里看到彼得的时候当面的反对他，毫不留情的责备了彼得？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在教会有见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跟彼得都是基督徒，是神所，是属于神的人，他们都知道借着基督 得赦免，而且领受圣灵是怎么一回事。况且两个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领受神特别的呼召，由神特别给他们的权柄，而且他们在各自的服事里面都是众所公认的教会领袖，都是神所重用的人。事实上，如果你看整本的《使徒行传》，有28章，就是写到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前半段讲到彼得的宣教故事，后半段就是讲到保罗的宣教故事。但是现在他们在安底阿相遇的时候，保罗竟然当面责备、驳斥彼得，公开责备彼得。第11节跟第13节，我们刚才在那里我们念的一段 那段的经文，保罗是看到彼得在行为上有可耻之处，就是有可以责备的地方，就当面的抵挡他。原来彼得在那里正在跟当地的外邦的基督徒一同吃饭，等到从耶路撒冷割礼派的基督徒到来了以后，因为怕他们，怕被他们批评，所以他就马上就离开了，隔开了。至于其余的跟他同行的人呢，也是随着假装，很像没有事一样，就是巴拿巴也是一样假装。请问保罗对彼得的严厉责备是合乎圣徒的体统吗？保罗到底在意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那么坚持？首先，我们要了解当时候的背景，旧约有一系列的复杂的绝境的规矩，敬拜的人必须遵守，必须遵守，好让他们在绝境的，在礼仪上是绝境的这个规矩上遵守。若任何人吃了某一些不洁净的食物，碰到死去的动物，或者是跟他们动物有生病的动物，或者是摸到生病的人或动物，他们就变得不洁净了，他们就不能够接近神，更不能够说是要敬拜神。神用这样的礼仪的律法来教导他的百姓，有罪的人不能够在未洁净之前就进入到神的面前。其实彼得可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心里明白的。不久以前，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彼得还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直接特别的启示。如果你注意看《使徒行传》，有一天有一个下午， 他在耶帕的房顶上看到了异象，有一块很大的布续着四个角，然后从天而降。那个布里面呢，充满了旧约禁止百姓吃的所有的动物，所以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吃可以吃，哪一种动物不可以吃。然后彼得看到了以后就说，那些东西按照律法是不洁净的，所以当然不能吃了。可是问题是，那个声音一直跟他讲，而且讲了三次，告诉他什么呢？就是告诉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是属物。接着彼得马上就见到一位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的外邦人哥尼流，然后他终于就明白，所以他自己讲了一段话，他说，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彼得因此知道在基督里没有人说不洁净的，当然他可以跟外邦信徒来往，而且是可以一起吃饭的。当时有一班人从耶路撒冷来到，也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基督徒来到安提阿，他们自称是代表雅各的犹太教的那个教士，其实不是，他们只是滥用雅各的名字。他们是坚持什么呢？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的不能够得救，他们坚持这一点。根据他们的定义，外邦人之所以叫做罪人，不是因为他们不道德，而是因为他们不遵守、不遵行法利赛那个犹太人所定的律法。彼得因此害怕这一帮人的批评，所以就他们一进来了以后，看到他们吃饭的时候，他马上就避开，连他的同工也假装没有事。彼得因为害怕，就没有按照自己的信仰而行出应该有的行为。记得彼得在主耶稣基督被抓拿的那个晚上吗？他因着惧怕一名婢女，就不认主，而且三次不认主。现在又因为害怕割礼派而不认基督是主。有人认为彼得的顾虑是因为他存着一种种族的优越感，就像犹太人把外邦人当作是不洁净的人，所以不跟他们来往，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以至于高级文化的差异高过福音的合一。但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不是因为他的粗鲁跟他的缺乏的教养，事实上彼得的教导方面没有否认福音的。保罗所看到的是更深一层的问题，就是彼得的行为跟福音不混合，不相混合，也就是在第十四章那里所讲的，跟什么呢？就是以福音的真理不合。这就是保罗认为最关键的问题。他在第五节谈到这个是耶路撒冷的议题，而现在也是在安提阿的一个议题，同样的也是一个议题，意思说也同样的重要。保罗指出彼得跟他同行的人都没有按照福音的真理，就是不按着正路而行，意思说彼得跟那些人没有在福音上直着走 ortho walking。 记得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他在耶路撒冷为了福音，他连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向犹太派的人让步，就是连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们。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他们中间。所以保罗他持守他的信仰，保罗现在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也同样坚守福音的真理，但是他看到彼得妥协让步，就当面的抵挡他，他的行为跟福音不相称，所行的跟所信的不一致。弟兄姐妹，讲讲看， 假如保罗当日没有站起来反对彼得，为了要给他面子，你知道后果会怎么样吗？可能整个基督的教会从此就隐没在犹太教里面，成为一泓死水，或者是外邦基督教世界跟犹太教世界会永远壁垒分明，互不往来，变成了一个族有两个州一样。保罗当年及时的勇敢责备彼得，成功的捍卫了福音的真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学的。他把教会里不同国籍的人的信徒把它结合起来，让他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保罗所在乎的是什么？刚才我所讲的就是福音的真理。那么他所讲的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犯了罪，当受神审判的罪人，竟然可以因着他儿子的死得到赦免，完全是凭着他白白的恩典。而这个恩典跟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功劳、跟我们的行善没有关系的。简单的说，福音真理是什么？就是称义的称义的教义。就是什么呢？全凭着什么呢？全赖着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加上人单凭信心，这两个也就是因信称义。有人怀疑彼得的退让是不是真的违背了那个福音的真理，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保罗，我们就知道他是怎么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这里讲的是因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保罗写十三封书信里面最先出现的因信称义，就在这一章这一节里面。以后呢，罗马书就把这因信称义继续的发挥到最高点，而且最清晰，而且是有更多的神学解释。这里讲到我们，当他对他们说我们知道人称义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到说，这个是包括你彼得跟我保罗自己。他说人称义是指谁？哪一个人呢？任何人，不分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不管是彼得跟保罗，事实上他们都同意罪人是因信基督，并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而蒙拯救，没有别的办法。神既然以同样的条件，就是叫人单凭相信那钉十字架的基督，任何人都可以称义，只要你相信他耶稣基督，你就罪得赦免，你就可以得到称义。那么我们凭什么要外邦人先受割礼才能够跟他们相交呢？神既然没有要他们先受割礼然后才接纳他们，那么我们怎么将神没有加上去的条件我们自己加上去来要求别人呢？罗马书第十五章七节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明，那里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保罗当时候就是问彼得，他就说，你既然是犹太人，若随从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保罗是很严厉的责备那个彼得，但是他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他是以同工的身份来提醒他，等于是告诉他什么呢？彼得啊，你不需要寻求这一些人的认可，你不需要怕这一些自以为是的那个犹太基督徒，你已经拥有了基督的认可了，所以是不必伪装了。一方面那个确认彼得的护照， 一方也凭爱心来提醒他。那一次的冲突之后，彼得没有因此跟保罗分道扬镳，而且记恨在心，想尽办法将来再报仇，因为不给他面子，没有的。他们反而因此更同心的为主征战，而且呢，彼得忠于神所托付的，他就在犹太人在那里继续传扬福音。所以他忠于神所托付他在犹太人的福音使命，而保罗呢，也忠于神托付他在外邦人的福音的使命，等于就是分工合作，为神国努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总结保罗跟彼得在安提阿的冲突里面写到什么？其实今日的教会不是也经常会有争论不完的事吗？所争论的虽然不是初代教会的割礼的问题，但也都是在次要的议题上。有人把教会的焦点放在次要的问题上，就譬如说圣餐应该叫主餐，或有人说洗礼应该是净水礼才有效，那点水礼没有效。那有的人说唱歌一定要唱传统诗歌，有的人坚持一定要现代诗歌，有的争论到分裂以至于羞辱主的名。他们会把很多时间跟精力放在什么呢？辩论自己的规则跟制度上，很可惜的是忽略了教会存在的目的跟传福音的使命。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啊，不论你是谁，你都承认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基督徒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教会的问题的小事上，那很不值得。我们没有办法应付世界来的任何的挑战。今天的经文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不论环境如何，要坚守福音的真理。我们已经接受了福音，也知道福音，也明白了福音，但是我们要正确的活用福音，而且是正用它，正确的使用，不要把福音当作是一种知识跟一个理论，把它当作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个真理。今天仍然有许多的基督徒跟个人重蹈了当年彼得的错误，他们是死守宗教的规条，跟其他人格格不入。有人先看对方是哪一个宗派的基督徒啊，是哪一国来的，是香港来的，还是台湾来的，还是从国内来的，或者是他是什么肤色的，或者是他赞成的神学门派是什么。对保罗来说，这些都是福音极大的侮辱。我们都接受什么呢？我们接受称义的唯一条件是相信基督，除了这个，就其他的都是次要的。看看我们今天的那个教会，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教会里面我们很多不同国籍的人，其实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一些有一些这样的现象。我们可能会很礼貌性的跟在我们旁边的人坐在一起，但是我们从来不跟他一起所谓的吃饭呢。所谓的吃饭是一起谈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都不愿意跟他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我们也不会主动的跟他们打交道，我们不跟他们谈我们生活中的细节的问题，或者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只会跟他们在形式上建立了一个关系，只是在教会的官方的会议上碰面而已。官方的会议就是很形式化，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福音的缘故彻底的行出来。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要告诉我们，没有了福音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洁净的。我们应该是什么？领人归向主，使他们跟神相交，而不是要拦阻人跟神相交的人。我们需要再听从天上来的声音，就是当年 主像彼得所说的，这个声音是什么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属物。初代的教会真理受到威胁，保罗勇敢地站出来，绝不让步。教会历史上曾经兴起了许许多多神的仆人，他们为了坚守那个基督的真理，就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彼得跟保罗也是为主殉道，他们都到最后也都为主殉道。当年的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那是16世纪有名的德国神学家、哲学家，他因看到教皇跟教会的腐败，用金钱来换取上帝的救赎还有赦罪，神职人员滥用了神权代替人权，用那个人权代替神权。那所以而且更糟糕的是，用传统，他们有很多的传统来高过圣经真理。他因此大胆地挑战教廷，就引发了前欧洲的宗教改革，最后促成了基督新教的一个兴起。不可否认，基督徒是真的讲爱心，所以爱心要宽容。因为我们都知道爱是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但是基督的信仰跟福音真道绝不妥协，绝不退缩，也绝不让步。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了 Dr. Erwin Lutzer， 他那个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We will not be silenced， 中文翻成是我们不会被沉默。那他是目的教会传媒博客节目奔向胜利，就是 running to win 的这个主讲的一个嘉宾。他发表过很多的著作，他看到美国最近的乱象每况愈下，美国激进的极左社会主义正在撕裂着美国，他们用各种的手段跟途径要把美国带向没有法治、没有标准、没有上帝、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真理、没有家庭、没有性别、没有人性的方向。他因此就写了这本书，向美国的基督徒要向他们发声。他还警告，他说在美国的激进左派正在跟激进的伊斯兰教联合，他们正在摧毁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跟基督教。他的书中里面特别提到什么呢？极左社会主义正朝向三个可怕的趋势。第一个是什么呢？他们要想篡改美国的历史，目的是要操控美国的未来。第二，他说他们是利用多样性的手段进行分裂还有摧毁。那第三个呢，只许我有言论自由，而你没有言论自由。所以他呼吁基督徒，这个时刻呢，我们是要屈服于文化的压力呢，还是要面对所有的破坏，或者是我们就逃避，或者是我们干脆不管。当所有的虚假错误的指控领到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宣讲十字架的救恩吗？他呼唤今日的教会要及时的回归转向神。他认为教会的成功与否不是必要，而持守我们的信仰才是最有必要的。他的意思说，教会要不要成功那个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守信仰。很遗憾的是，今天有的教会为了讨好现代人，就向这个世界妥协，甚至向世界投降，使主的教会不再是上帝在主导，而是现代人的思潮来主导教会，这是很可怜的。当教会跟基督徒聆听了太多世界的声音，就少听见耶稣的声音，这个时候教会就会失去了灯台的功能，失去了光在这个世界当尽的本分。你有没有感觉到 今天这个世界谁在扮演先知的角色？你应该同意，不是教会，而是世俗的大学，那些大学生，那些大学教授，大家都听他们的，有没有新的看见，新的理论？谁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善恶是非已经不是讲台的事，媒体讲什么真就是真，媒体讲假就是假，我们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你想想看，很多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被这些世上的声音所欺骗了。难怪很多基督徒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许多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世界观也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要记得，教会的信仰跟使命始终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的福音真理，而不是文化。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在关键的时刻里，如果耶稣看到我们的光景，他会对我们说什么，你知道吗？有人说耶稣会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不知道如果主耶稣基督对你这样子讲，你会不会生气？这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讲的。但是感谢神，他后来他讲说，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好的一个安慰。你要成为这些穿白衣跟耶稣同行的人吗？那就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污染吧，那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标准吧，那就不要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吧，要勇敢地跟这个世界不同，而且敢跟这个世界的声音分辨，而不对的时候说 no， 敢跟上帝的话，跟随上帝的话说 yes， 勇敢地抵挡今天世界文化的病毒。精心祷告，与神同行，至始忠心，为主发光。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透过今天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坚守基督福音的人。我们现在起立来回应这首回应上帝的话。我们来唱这首歌《何等恩典》。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叫《何等恩典》。会唱的就请你们唱大声吧。
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看为我心留下生命过去，在你而来的我要谦卑。
们仍然站立，我们唱三一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耶稣之血使我群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主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尊贵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在把时间交给那个指示报告之前，刚才英文牧师跟我讲，也就是 就是他们的青少年的那个同工那个 Castro， 就是 Andy Castro， 他跟我讲说，如果你是家里有青少年的，那就是提醒你们下个礼拜他们要开始在教会11:15以后有青少年跟高中的主日学，那 middle school 跟 high school you have a Sunday school from next week， 那个是 11:15。 那所以如果你是家长的话，如果孩子不方便到教会，你麻烦你送他来，或者是他们来的时候提醒他们，就是下个礼拜开始有在教会的主日学，11:15，就是初中还有高中。好，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伟东。
谢谢牧师的信息，谢谢David印弟兄今天的见证。我们的神是有主权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听祷告的神。让我们一起，不仅是戴维印弟兄，还有教会的其他的肢体，有病痛的，有困难的，也为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也欢迎这个弟兄姊妹参加周三晚上7:30开始的祷告会。你可以参加来，你可以这个放松一点，一开始你不一定要参与祷告，你可以听牧者的祷告和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分几个小组，那你可以在小组里面跟这个小组的带领人说，那我还没有 ready， 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那我只是来参加，我不参与祷告，可不可以？都可以的。那你可能这个参加几次以后，神就会赐予你这样祷告的能力。所以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周三晚上的7:30。那我们今天做一下简短的报告。这个月呢有几个很对我们教会的这个施工呢有很多有重要的事情。一个是4月18日下午1:30，我们在线上在用 Zoom 来举行这个特别会员大会。这个唯一的议题呢就是关于英文牧师的续聘的事情。这个呢一定请大家所有的会员一定参加，因为按照教会的章程呢是有这个参加人数的规定，如果达不到这个章程的规定呢，这个议题会被这个留题。所以呢聘牧呢这个教牧同工呢是我们教会是不是能够站在这个神的真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项。请所有的会员呢一定投出你的庄严的一票，也请你一定参加4月18日下午1:30在线上举行的这个特别会员大会。连线的方式，这个布列顿上这个周报上都有介绍，字母的 ID 和密码，您也可以用电话连线。好，这个如果是因个人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员大会的正式会员，请事先通知教会的办公室，要求缺席投票， 否则的话你所投的票呢不能记为有效选票。下一项，下一项是为了配合四月十八日的这个特别会员大会，我们等一会儿一点马上就开始了，一点在这个线上有town hall meeting， 就是会员问答论坛，这个 ID 呢是33651114，passcode 是180002，和现在敬拜的这个是不同的，请你切换一下。好，下一项。这个是教会会员普查，我们说了几遍，这个请大家一定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填完，请大家一定把您的这个信息填到这个会员普查表中。下一项。刚才牧师已经说了这个，下一项。这个是关于英文事工，也是下个周三，我们上个星期二已经有一个8点举行的一个会员和唐牧师的一个交流。那下一个周二，周二4月13日晚上8点是说英语会员的一个开放论坛，请说英语的会员积极参加。下一项，就这些是吧 ？OK， 那马上就有那个唐就是会。不是会员大会，town hall meeting 就是，会员和教牧同工和这个长职同工的这个交流会，一点在线上开始。那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谢谢弟兄姊妹的参与，主内大家主内平安。哦，这个没说。